十二章呢个耶稣嘅比喻，对于好多人嚟讲咧，都系耳熟能详噶啦。路加福音十二章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主题里边，我哋尝试去留意一下，就系耶稣喺呢个嘅当中嚟到去讲论关于天国嘅事，而更加重点嘅就系在于佢嘅身份嘅角色，同埋呢个嘅佢嘅嚟到嘅嗰个嘅要做嘅事情。而我今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想从大家一个的主题里面，就是意想不到的后果来到去起步去思考。经文里面有一个很微妙很细致的地方，就是想不到。想不到的时候主人就回来。而更加还有一个想不到的地方，就是主人会事后仆人。这个想不到后果让我来到去进入了这段经文一个重点，就是一个可以受主侍候同埋受主责打嘅思考。而呢个嘅两个截然不同嘅后果，让我哋睇到其实要我哋去点样选择。呢个就係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内容。让我一起同心嚟到祈祷。主要帮助我哋，亦都求主你使用牧人今日的理解分享，将经文里面上帝你的心意来到去传出，更好的来到去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更好的来到去理解你的要求，知道你的需要，知道你要我们怎么做的时候，我们更好的跟随你，求你去真的监察我们，引导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荣耀主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这个段落的经文好简单直接嘅啫，用一个比喻，耶稣嘅比喻嚟到教导关于上帝对选民嘅要求。讲论嘅背景喺十二章里边嘅一开始就讲咗好多人，好多人嘅聚集。十二章嘅一节开始，你就话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就先对门徒说，嘟嘟嘟嘟一段话，可能我哋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问究竟耶稣一番言论是不是的确是完全在这个的场景里面呢？究竟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有没有一些的刻意的安排来到去铺排整个的言论呢？我摆低了这一个这样的思考先。如果我们就按住十二章里面一开始的场景来到去理解，即是说是耶稣对着一班群众来到去讲这个以下的比喻。换言之，这个比喻就是讲着上帝怎样来到去要求他的子民。我们先来看下第十二章里面的35-48节里面开始的言说。这个言说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跟前面那个段落就是讲紧做门徒的要求，不要忧虑，你要全心全意的来到去交给上帝，跟随上帝，然之后就进入了这段的比喻里面的论述了。在这里我想大家留意的就是耶稣讲了一个有福的，有福的仆人。37节里面就讲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些仆人就有福了。我相信圣经提到警醒这个主题，大家都耳熟能详，成日都讲的啦。不醒都嗌到醒啦，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惯常的。不过讲得多，你会觉得是沉气一定是重要呢？讲得多，究竟你会认为真的嗌醒你？好，耶稣就在这个题目里面来到去讲了这个比喻。有福，有福的原因是什么呢？有福的表现就是因为取得主人的喜悦和欣赏。如果我们细心去想回这个仆人做了什么呢？仆人所做的其实正正是本分啫，束腰点住灯，阿敏阿生回来敲门你就开门，个个都得啦。你想想你的工人如果做了这些事，你觉得会不会喂Suki 你坐低，我帮你斟茶递水，我请你吃饭。你不会的。就算你等到半夜三更回来， 阿 Suki 对你咁好，你都未必咁对佢嘛。但系圣经果然讲咗呢个主人叫佢坐席，仲要侍候佢。我相信呢一个系好唔寻常，或者系一个好唔可能嘅事发生。但系耶稣点解咁讲呢？正正就是耶稣有时在他的比喻里面，他要引起我们的兴趣，引起我们的疑惑，我们就看到耶稣的比喻的威力。耶稣为什么要这样搞呢？这个要我们慢慢细心看埋个比喻，我们才明白。简单来讲，这个段落35至40节这个段落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们仆人要做足功夫，等候主人回来，就会获得意想不到的回报了。即是你打工，你会不会想着会有意想不到的回报呢？除了这份人工之外，我自己曾经试过，就是有这样的意想不到的回报。年尾了，本来是13个月 的人工，突然间多了一个月。原因是什么？他说你做得好。对我来讲，我只是尽了责，好简单啫，意想不到。其实嗰时候喺我哋生活里面好多嘢意想不到，我哋做咗，你会发觉原来有意想不到嘅回报。讲一个小秘密俾大家知，我后生嘅时候曾经俾一个男士锡过，我只系好简单陪佢倾下偈玩下啫，佢突然间啜咗我块面一下。不过呢个男士嗰阵时9岁，我系15岁，呢个系我第一次俾人啜嘅一个嘅经验，系讲爱人，意想不到就系咁。我都唔知道，其实我冇嘢噶，我只系好好咁嚟到帮佢阿妈照顾佢啫，同佢倾下偈，玩下啫嘛。佢竟然即系做出一个咁亲切嘅动作，意想不到。耶稣就讲紧呢样嘢，做好你嘅本分，上帝会意想不到的来到去你面前。在这个段落里面，耶稣讲了这个意想不到的时候回来了，你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了。然后留意的地方就是下一段落里面39至40节里面又提到主人的态度了。前面讲了仆人那个忠诚的态度，然后就讲主人的要求。39节话：你们要知道，一家的主人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不容易挖穿房屋。你们也要预备，因为在你们意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在39至40节里面，那个经文里面，首先是以主人的早有准备为基础，强调了他怎样来到去防备贼人损害自己家园。他知道，他知道是一个认知，知道几时候来，表示对时间的掌握都好好。不过知道和做好准备还有一个距离，那个就是态度。知道不等于你做好，是态度的问题。你的态度影响了你的行动反应。39至40节这简单两节里面就强调了仆人要一个不可松懈的态度来到去准备。无论你知道得有几清晰和准确，都要好好准备。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来讲，你越不清楚的情况就要越做足准备。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很明白的，你防范于未然，想得多一点，这个是危机管理底线思维。这个就是40节里面的意思，在想不到的刻来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有足够的预备你到去对主有所交代呢？这个是耶稣在当中含有的意思，提醒我们，你对不对得住主耶稣呢？不单止在这个的要求里面要有交代，耶稣更加去鼓励我们，你这样做做得好的时候会有主的时候。这个是37节里面所讲的。39至40节这个段落里面回应了前面那段落对作为仆人的鼓励。原来主人都期望着他的仆人一同来到去保护自己的家园。这个家的观念对于上帝子民以色列人来讲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家很简单，就是指以色列的群体。 这个在何西亚书或者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都提过，用神的家就形容这个以色列的群体。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讲论关于天国的事情的时候，或者这个上帝国的事情后，这班听众是听入耳的，是知道的，他们不会不明白的。而且我们也都很明白到圣经一路以来都常常将这个耶和华上帝和以色列人的关系是用以主人和仆人来形容的。以赛亚书里面提过啦，49:3好经典的一句就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仆人之歌。以色列里面强调，以赛亚书里面强调了这个关系。如果从以赛亚书来到去了解比喻中的主人对仆人的提醒，这样我们尽心来到去问一个问题，就是上帝要以色列人做些什么的预备呢？要准备面对些什么呢？以赛亚书49:22里面有这样的记载，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示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儿子抱在怀中带来，将你的女儿背在肩上扛来，列王必作你的养父，皇后必作你的乳母，他们必以念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上帝要以色列人等候他，原来是为了得荣耀，而这个荣耀是很具体的，在哪里？在历史里面来到去展现出来，回归的历史，回复昔日光辉国度的历史，万国向你下拜，这个具有双重的意义，是将来永恒国度尼赛亚再临的一个的展现。耶和华上帝原来是想以色列人预备好拯救之日的临到，这个是以赛亚书的强调。如果我们将耶稣的比喻来到去摆落去这个含义里面，为什么经常用主人和仆人来到讲这个的关系，为什么要仆人警醒，我们就明白到当中的含义。而比喻中里面还有40节里面提到的人子，人子的意思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的，人子是指到他来到的时候是拯救的时候来到的意思，换言之就是人子就是带着拯救的讯息临到地上。人子是哪个？在圣经里面讲，在福音书里面讲，人子就是耶稣基督。人子来到亦都是让我们来到看到永恒国度临到的一刻。在但以利书同样又提到人子的身份和角色，但以利书7:13里面去讲到，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看啊，有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上的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度必不败坏。原来耶稣提醒我们，我们去追求的等候的是永恒国度，这个超越了我们所能理解的地上的明白。永恒国度成为我们每一个信靠上帝的人的最终目标。耶稣提醒我们，提醒当日的所有人，门徒众人，以色列人，提醒我们今日的跟从耶稣的你和我，不要忽视主再来这个时刻。这个时刻有可能会由于我们的不留神和松懈，我们就错过这个时刻，得不到主的赏奖赏时候同奖坐席。坐席是什么意思啊？坐席就是吃饭，跟上帝吃饭，开玩笑嘛，牧师，哪有这么可能的事啊？我又再引用以赛亚书来讲吃饭这个筵席的意思是什么？ 以赛亚书25章6节里面说，在这山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摆设筵席，有肥甘与美酒，就是满有骨髓的肥甘与精酿的美酒。在这山他必吞灭那前裹万民的面纱和那遮盖列国的遮蔽物，他已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干各人脸上的眼泪，在全地除去他百姓的羞辱，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啊，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向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向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如果我们将几段的旧约圣经以赛亚书来到去摆埋一起，慢慢去到去理解，原来等候上帝是等候救恩。等候救恩的时候，上帝会如实的带住他的承诺来到去拯救我们。这个是以色列人的信念，同样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信念。我们原来等候上帝是欢喜快乐的事。我们能不能够从这个角度再次去想想，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警醒的意思呢？为什么要好好来去等候上帝呢？以赛亚书就是以这个耶和华款待万民的景象，同时也是以这个擦干百姓的眼泪，让我们来到去看到以色列人被恩待、被服侍的场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主人侍候仆人的心意，原来先知已经摆在这里。重点的是我们有没有留意这个上主的恩典、上主的承诺。而另一个角度来到去理解这个的上帝服侍仆人、主人服侍仆人这个的比喻，我会觉得做仆人的一定会受宠若惊。中国人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更加是现在老板要你坐低来到去帮你斟茶递水，你可能想很多很多不同的事。不过试想一下，如果朱牧师说Patty 不如我跟你洗脚吧，这样即刻零头了。 Patty 就说，我想他除了他零头，他不是等于他不高兴，他觉得受宠若惊，受不起。可能我平时洗脚你会岌头。仆人会受宠若惊，就是这个主人服侍他的效应，很兴奋，但是也不知所措。试想想想，我这个深爱的上帝，这个深爱的主竟然服侍我、招呼我，对我来讲简直是意想不到。整个比喻的第一部分内容来到这里，简单来讲是有一个有福的仆人和主人有相通的心意。耶稣想我们明白，我耶稣好想你和我有一同的心意，是什么？荣耀主的名。主人爱惜仆人，也都期望仆人爱惜他，一同守护上帝的家园。主人好愿意同仆人分享由救恩而来的欢喜快乐。耶稣同样好愿意我们一同来到去在教会里面享受这份欢喜快乐，去荣耀主的名。这个是经文的第一部分的给我们的提醒。好了，现在我们看41节，单单这一节彼得的发问，他问主啊，这比喻是对我们说的呢，还是也对众人说的呢？这个说问，这个发问起了一个杠杆效应，他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比喻，这个提醒，边个要好留心，边个要听在心里面。彼得的问题是从身份的角度来看，是从责任的角度来考量，是不是以色列百姓啊？是不是选民啊？是不是那班被拣选成为门徒的人啊？你和我都有份啊，有身份就自然有责任啦，好自然的事。 而他的发问也都延续了耶稣的进一步的论述，就是在42-48节里面提到的作为仆人要有什么态度的一个的论述。我们先来看42-48节里面，这个是第二部分里面都分开了几个细点，有42-44，有45-46和47-48，短短的六字经文我们分成三组的 经文来到理解。前面第一部分的经文强调了主人对仆人的欣赏和鼓励，积极的，而在这里呢就用对比的方式来到论述两种仆人的心态，他们的表现和后果。42-42节里面呢提到按时定量分量，这个是对仆人的忠心和精明的说明，他做得到这件事了，就是说他是忠心和精明，仆人能够在职能上面达到预期的管理效应，是主人欣赏的原因。简单来讲，做好这份工不容易的事的，做好这份工是老板讲的，不是你自己讲的，主人欣赏他是因为他做得到，也都是仆人有福的原因。这个按时定量分粮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日子按配额来到分配粮食，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资源调配的工作。原来很简单的，只要你善用资源做到事，就已经叫做清忠心和精明。当然呢，你就要加上用心用力地来到去完成任务，才能够得到预期效果，才能够好好管理主人财产的事情。这个服侍的原则其实很简单，是不是放在任何人身上都一样用的，也都正正是一个很基本的阿四的态度，做好本分而已，理所当然而已，是吗？主人见到仆人的忠心是仆人的福气，这个是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带出来的正面信息。不过一个不忠心的仆人同时也都出现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仆人带着轻视地来到去面对主人的交托。圣经怎么讲这个有点得戚的人，他怎么讲？我的主人会来得迟，然之后还要动手动脚打人，讲句难听一点，什么态度？轻视主人回来的时间，轻视主人亦都同时反映了他的自负的态度，没有好好地老老实实地做好工作，而是借住他的权力来到欺凌下属，甚至乎吃喝醉酒自我放纵。46节对这种态度有一个很狠的教训，就是当这个仆人洋洋得意的时候，主人回来了，并且因为他的恶行而重重地来到去刑罚。我挺喜欢这个古卷的解释，如果你46节看一看，你们大家望一望，那个后果是什么？腰斩，不是踢球那种腰斩，你想清楚，即是腰斩是什么意思？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严重的原因就是他轻视上帝，轻视主人给他的交托。我们从这两种态度来看，在有福和受罚之间差别，原来就是态度的问题，有什么态度就有什么的高度。你怎样看上帝呢？你怎样看你自己的信仰呢？47节里面将这个恶仆的明知故犯很得戚的样子作为了控诉他的不忠和恶行来到招致重罚的原因。而对比在48节有另一类的受责打者，他们因为不知道主人的心意，因此受责打程度就较为轻。这里引起我的兴趣，就问有哪些仆人会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有哪些仆人不知道主人的心意？这个思考是不是很有意思呢？是不是上帝的仆人就是以色列的？ 是从圣经里面以赛亚书来讲以色列人的眼光来看上帝的仆人就是以色列，那我们就要问在以色列人中有哪一个不知道上帝的心意，即是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有没有不知道我们的大使命啊？你不敢举手那些站来找我啦，天人是没有的。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来想彼得的问题，耶稣的答案应该是什么啊？所有人咯，耶稣问嘛，你是不是跟我讲还是跟其他人讲啊？所有人讲啊，这个比喻是对所有人讲的话，不过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想，这么简单的问题耶稣你答一句不是就行了，是不是啊？什么讲大难餐一堆东西在这里，换言之一大难餐的一堆东西其实是很有意思，值得我们去深思。人子来到地上是不是就只是对以色列有拯救意义呢？如果不是，这个仆人态度的问题就不单止是以色列人要警醒了。在四十八节里面提到两种受责的对待，带有两重的意义，这个是我的思考。从狭义的仆人角色来讲，这个是被拣选的一群以色列人，包括你和我，要有警醒的态度，对我们来讲是重要不过的，因为我们将来要交代要面对主。不过如果对于未信的人又怎么呢？他们是不是同样都要重视警觉上帝的审判呢？我相信这个答案你们知道。如果这个是主耶稣在比喻里面回答彼得问题的时候引发的我们的深层思考的话，那我们作为上帝的仆人，我们又要怎样来去让未信者得到知道上帝审判这个事实呢？显然这个是要我们自己填上去的问卷的答案。我相信要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仆人，最基本的是要知道上帝的心意，并且要用心去做好当尽的本分。这个要从他的吩咐他的说话来开始。如果在做一个忠心又精明的管家，同埋做一个明知故犯的管家，两者之间你做什么选择呢？我相信重要的就是态度，不要轻视主耶稣。我很希望这个的提醒，不要轻视上帝，我们一起来到学。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享受主所赐的筵席。刚才我们在圣餐当中，我们预尝了天国的筵席。主耶稣说将来我会再次来我当中一起享用这个筵席。所以原来主人侍候我们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我自己有个警觉，我同样很希望邀请你们都为我祈祷，将来你在主耶稣的筵席里面找不到我的时候，我都会很害怕。你们需要为我祷告，让我都能够将这个以熟能详的教导摆在心里面，带着一个警惕的心来到去过我们今天的生活。对于我来讲，我觉得生活里面怎样体现上帝的教训，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目光是追求永恒价值的事物。我们不要将我们的目标放在那些没有营养啊，即是短暂的事物里面。没有营养是我女儿那些人讲的，即是可能你们后生一点就会明白，没有营养。有价值的东西是永恒价值的东西才值得我们去追求。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去服侍主，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去关心人的灵魂，我们将这两个眼光同时放在职场上面为主作见证，发挥着基督信仰群体那种力量，发挥着基督信仰那种力量。这个就是一个忠心精明的管家，忠心精明的侍奉。盼望神的话语都提醒大家更好的跟随主，带着一个警醒的态度跟随主。有一日同心祷告，只求你的灵来到去坚固我们的心。 让我们在软弱当中，我们记起你的承诺，让我们在疲乏里面有圣灵来去提醒我们，重新得力去亲近你，带着平静安稳的心，再次在生活里面迎向挑战。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将时间交给主席。